知道说原来神心中，我们的主心中还带着一些秘密，从来没有告诉他的。现在到了一个地方，主要把他心中的话来告诉门徒。所以结果呢，就把他们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呢，你看见呢，很明显的，他就问门徒们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西门彼得就代表全教会，他就说了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下面我们的主对他说吗？西门八月呢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有福的，可以翻作恭喜你。那为什么西门八月呢是有福的呢？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彼得能够蹦出一句话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因为他得着启示了，他因为他看见了。那么本来他看不见，因为神在心中有个秘密没有让彼得和所有人知道，但是现在呢，主把他带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时候到了。现在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把几个重大的启示给我们，但所有重大的启示，最早的一个启示是什么？就是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彼得心里。结果呢，那个布幔一开，彼得就看见了。所以彼得眼睛是有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说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血肉指示你的。你今天做研究，你今天收集资料，你怎么样都得不到这个结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，这是启示的结果。你不要以为说所有的知识通通是研究来的，不，有一种知识是启示来的。只要有人把他的心打开，你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。所以你与其像科学家一样在做猜谜的工作，有的猜对了，有的没有猜对，但是最容易的、最直接的知识什么的，是从启示来的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，今天我只要能够做科学的研究，我就得着所有的知识的，不一定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彼得怎么会称耶稣是基督，怎么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因为我们天上的父把那幔子揭开了。现在彼得看见了，所以主说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所以等到黑门山下，等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启示的源流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如果你要明白基督的话，你一定要在什么，在上游。如果到了下游，经过了多少时间，经过多少的泥巴，经过多少的历史，当然越来越浑浊了。今天如果你要问说基督是谁，2000年了，我们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下游了。你若问很多人，有很多人不同的意见。有你问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认为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会相信说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同的人，今天你要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幸好这是在约旦河的上游。如果在约旦河的下游，到了2000年以后的今天，你也这样说，他也那样说。因为约旦河的上游下游，你看一定泥沙多的，一定看不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启示，我们一定要来到启示的上游。所以门徒们跟随了他3年半，你看见吗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他们享受主的同在，他们也享受了主的安慰，与主同在真是好的无比，做主的门徒真是荣耀的无比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一个做主门徒做了3年的人，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所跟随的主他心中在想什么，明白吗？是父神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了彼得，现在彼得才会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所有的秘密吗？不是。主接着下去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还要告诉你。现在彼得，你记得天父已经告诉你，这叫做启示。如果不是启示的话，彼得不可能蹦出这句话，彼得不可能承认耶稣就是基督，彼得不可能承认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现在彼得看见了，彼得是有福的。但是问题，我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？我为什么把你们带到启示的源流？为什么带你到约旦河上游，叫你看得清楚？ 不要忘记，现在你不只看见基督，父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有一天神把他奥秘向彼得打开了，所以彼得第一个承认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有一天神恩待我们，也把我也开了我们的眼睛，所以有一天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，我们说我们也知道说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是有福的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奥秘，但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，这个奥秘是神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。但是主要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的境内，不要忘记他心中所藏的不止这么多，他心中一共有四个奥秘，包括基督这个奥秘。他在这个时候要一口气的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，让他们看在约旦河上游水是很清很清的。那么借着那个背景，我们的主要让门徒明白，这三年一直藏在我们主的心，他有个心事，他有个秘密，一直没有告诉门徒的。所以等一等，你看那个启示是空前的。等一等，你看见说这三年和主在一起，有吃有穿，有喝，也有笑，有欢笑，也有眼泪。你看见和主同在一起，就是我蒙恩得救的日子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与主蒙恩了那么多的恩典，受了那么多的恩典，门徒跟随主已经三年了，但是居然不知道不明白主的心。所以约旦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我们的主就借着那里整个地形的场景，然后就把他心中的秘密来告诉我们。所以他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意思就是说，不光父神心中有个秘密，你把那个秘密解开，你发现那个谜底是什么，你发现那个就是基督。今天如果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，我们要问神，神啊，你心中最大的秘密是什么？他要告诉你，除了基督之外，我再也没有秘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你的心里，在我的心里。所以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就遇见主了，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也遇见主了，我们也蒙恩，也就得救了。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？现在呢，主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这磐石是个大磐石，彼得呢是个小石头。我告诉你说，你是小石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么到底这磐石指的什么来说的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很明显的告诉我，这里很明显告诉我，我们的父天父的心中有一个秘密，就是基督。现在基督的心中也有个秘密，现在他把那个秘密要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也告诉门徒，也告诉大家。那个秘密是什么呢？他要在这个磐石上，他要建造他的教会，这是他的秘密。所以当你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一面说基督神的秘密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但如果你仔细看基督的奥秘，很明显的就是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爬到天上，我们要问说，神啊，你这么多年你藏在你心中的秘密是什么？他要是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如果我们问我们的主，你到底你心中的奥秘是什么？他要告诉你说，他有一个计划，他要做一件事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功，但将来有一天要成功。他还在寻找百姓的过程中，他还在呼召门徒，他在为天国预备百姓，时候还没有到。现在讲了天国跟教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天国跟教会有一定的关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他就要把一个奥秘也告诉我们。等到我们的主把他心中的秘密揭开的时候，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教会乃是基督心中的奥秘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是神把基督放在他的心上，是基督把教会放在他的心上。我们今天讲教会，要从这个眼光去看，我们要从国度的角度来看教会。否则的话，你有一个圈子， 我有一个圈子，你爱教会，我也爱教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，他把不管是犹太人，我们外邦人，要把它合成一群，在主的心目中只有一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教会，因为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国度，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天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连门徒也这样，到了三年以后，现在呢，终于主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定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主就要把心中的奥秘来告诉他们。好，所以说到这里，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点的照片，这就是我这一次给大家的，翻到最后一页。大家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你看上面呢讲的黑门山下。你如果真的到黑门山下，黑门山下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地方，一个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，我们知道在哪里，现在我们知道在哪里。还有呢，你就是到什么，就到但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吧？那如果你到但的话，那个风景非常美丽，像画一样。所以你看左边左上角这个黑门山下，你看那里有瀑布，那非常美丽的。尤其我们最近还曾经到过这个黑门山下的但，尤其是我们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去的时候，因为刚好那一带被火烧了，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个在上游的约旦河怎么样是浩浩，这怎么样是浩浩荡荡的。我们不，那你不会感觉的，因为在上游多半像瀑布一样，非常非常美丽。但是这一次我们前不久的时候，那么有大概有一百六十位弟兄姊妹，还包括大陆的。那么我们这次有机会呢，到了但，而且到了黑门山下，那比景色是非常的美丽。所以大家每次读到歌中之歌，你要记得歌中之歌里面主要的场景就是但的场景，就是黑门山下的场景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因为这里你可以看到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，然后你可以看得见黑门山流下来的水。为什么这一带是那么美丽呢？是这样，因为这个黑门山呢，上面是有黑门上很高很高的，所以它终年积雪。等到呢，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，慢慢就雪呢就融化了。那雪融化的时候，它慢慢就很自然就流到山下。所以如果你到黑门山下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那么尤其呢，你可以看得见，你很自然能看得到什么，看得到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尤其你看到溪流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是清澈见底。那么右上角，左上角的是一般的情形，右上角呢，你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你就发现呢，的确在黑门山下有个大的磐石。那么磐石两旁呢，应该就延伸出古的城墙。那么现在有的城墙已经躺在地上了，在土堆里面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考古学家大概可以重新建构那么当时大概怎么样的情形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这是一块很有名的磐石，就是在磐石底下就有水流出来，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大家要知道啊，现在我们的主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到了那一带，你无论在城的附近哪个高的地方，你一定能看见那个磐石，然后呢，你一定能看见那一座城。所以非常可能我们主对着这个场景，对着这个磐石，然后对着这个城呢，我们的主就说了下面一番很重要的话。好，那么我们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非常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指着这个黑门山下的磐石，是用那个来做比方，就告诉他说，你看看，你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，当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就建造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那个阴间的权柄应该翻作阴间的门。然后接下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讲，当我们的主启示教会以后，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是怎么建造的。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我们要问说教会到底是怎么产生、怎么诞生的。所以呢，下面第三个启示就变成很重要。第一个启示是天上的父 启示给彼得的，所以彼得代表全教会能够承认我们的主你是基督。